佩服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说个笑话。有位85岁的男人，早上钓鱼时听到一个声音说抱我起来。他环顾四周，四下无人，以为在做梦。接着又听到抱我起来，他低头就看到一只青蛙。他惊讶地说，你会说话？青蛙说，是，抱起我，亲吻我，我就会变成美丽的新娘。那人就把他抱起来放在衣服口袋里。青蛙说，不是，你要吻我，我才会变成新娘。那人说，没关系，我这年纪了，宁愿养只会说话的青蛙。我们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打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崭新的心态。人很容易受困于环境，以为已经到极限了，我们无法戒瘾，不可能痊愈，不可能实现梦想。我们自己的思维常常会阻碍我们，但耶稣说，不要把新的酒装在旧皮袋里。当时的皮袋是由皮革制成的，皮袋用久了，老旧的皮革就会变硬。如果装入新酒，葡萄酒会膨胀，导致皮袋破裂。他的意思是，不能用旧思维过新生活。若你认为已达到极限，那就会这样；若认为问题太大了，那就很大；若认为不会遇到理想对象，那就遇不到了。并非上帝没有赐福、恩惠和加增，而是你的皮带是旧的，你得有新的心态，开始有更大的信心和梦想，更多的期待。环境不能限制住你，疫情、老板、成长背景都不能，上帝的恩惠一临到，就会有突破。上帝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牧羊人大卫，把他提升成为一位君王。亚伯拉罕和撒拉近百岁时，上帝赐给他们孩子。上帝也医治了我癌症的母亲。重重逆境中，上帝赐给我们康伯中心。上帝为你预备的美好会令你惊讶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，要将上帝极为丰富的恩典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现在就是活在保罗所说的后来的世代，上帝要显明他极丰富的恩典是前所未见的。但问题是，你的皮带是否拦阻了你领受新的酒？受限的思想是否在拦阻上帝积存的福完全浇灌下来？何不换个崭新的心态？上帝，我看不到出路，但你有办法。检查报告结果不好，但你是我的医治者。我的财务困顿，但我相信丰盛即将到来。梦想看似不可能实现，但我知道你能打开人打不开的门。使徒行传三章记载，有个生来瘸腿的人，每天早上会有人把他带到圣殿的门口乞讨，已经很多年了。他每天就是醒来，然后被带到圣殿去乞讨。人生卡在负面的循环中，只是日复一日，不期望有任何改变。其实他也有正当的理由，我瘸腿了，我是弱势族群，别人有的我没有。有人经过，他就会举起杯子说，给我一点零钱吧，行行好吧。偶尔有人会丢几枚硬币，下个人经过一样的事，他举起杯子摇摇硬币，这杯子是他的命，他就是以此来维生。在一天里会有好几百人进入圣殿，他连想都不想，以习以为常，自动举起杯子。有一天，彼得和约翰正好要进来圣殿祷告，他们走过大门时，这人就在那像平常一样举起杯子向他们乞讨。多数人就是走过去不会注意他，但彼得停下来看着那人，那人抬起头来，以为会有所得。彼得却告诉他，金银我都没有。意思是，你要放下杯子，因为上帝要做的事不适合用那个杯子。那人一开始一定非常失望， 如果你没打算帮我，为何停下来？为何让我有指望？彼得接着说，我虽然没有钱，但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吧。彼得没有请求那人的许可，他没请那人尝试行走，或许你得了医治了，而是用手抓住那人把他拉起来。我仿佛看见他的杯子被打翻，几个硬币掉了出来。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太奇妙了，从来没人向他宣告信心，没人告诉他他能再走路。他的皮带，他的思维开始被打开，被扭转。这个人彼得叫我起来，他不知道我腿瘸了，他不知道我只有这个杯子。我习惯了乞讨，我是弱势，我是身障人士，为什么叫我做我做不到的事呢？当他正在想着这一切，想要弄清楚时，彼得就把他拉起来，他的腿立刻痊愈了，他的骨头和脚踝变得强壮，太奇妙了，他开始走路，然后又奔跑、跳跃、跳舞，感谢上帝。重要的是，他得先放下他的杯子，才能领受这个神迹。他只希望得到施舍，但上帝要赐福他，使他再也用不到那个杯子。他想着讨到足够的钱，可以买新拐杖，但上帝要给他健康的双腿，上帝要行神迹，显明他极丰富的恩典。有些人也紧抓住自己的杯子，或许腿没有瘸，不用乞讨，但我们消极地活着，日复一日，不期望任何改变。我们有过失望，遇到了意外，我们就降低了期待，把梦想打了折扣。我们让不顺遂成为不思进取的借口。今年不可能蒙福，约尔。疫情中我只想生存，检查报告结果不好，我得与疾病共处。我无法戒瘾，家里每个人都有。上帝在说，丢掉你的杯子，他对你所要赐下的福分不能装在杯子里。只要你有杯子的心态，就会坐在门口，想着自己被困住，必须仰赖他人帮助，希望有人给你机会。不，你不用这样。的确，上帝会用人，但人不是你的源头。别再仰望你的堂兄、邻居、朋友、牧师，开始仰望上帝。人是有限的，上帝是无限的。人只能给短暂的帮助，但上帝能医治你的瘸腿，从戒入到戒出，成瘾到自由，疾病到健康，从缺乏到丰富。彼得抓住那人的手臂，把他拉起来。如果没有把他拉起来，这人可能终身瘸腿。假使他一直坐在那里，就不可能看见神迹。这杯子还可以用，让我能生存。我不可能走路，天生的。不，上帝今天派我要把你拉起来。别再找借口，别再找为何你不能成功的理由。无法痊愈，无法戒瘾，无法成家，无法提升。要丢掉那个杯子。你受造不是为了偶尔得到几枚硬币，生活勉强糊口。上帝要成就的事情，这杯子装不下。你可能有限，但上帝是无限，他要成就你从未见过的事。圣经说，他要打开天上的窗户，然后倾覆于你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那小小杯子装不下属于你的福分、恩惠与医治。彼得要那个人先放下他的杯子，说他没有金和银，是要让我们知道杯子的心态会使你无法完全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你的思想是否限制了人生？你是否错失了恩惠、医治、新关系？因为你拿着杯子想得到零钱，但上帝要向你显明他极大的恩惠。别再带着很低的期望年复一年，要有更大的愿景，充满盼望，要给上帝空间来赐福你。我父亲就是这样做的，他小时候只有杯子心态，家庭很贫困，他们是农夫，在大萧条时失去一切，他 他不得不辍学在农场工作，放眼所及都是失败、缺乏还有平庸，似乎这就是他的未来。但17岁时他认识了耶稣，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，他感觉上帝呼召他成为牧师，但他没受过训练，没钱，没人脉。当他告诉父母，他们告诉他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你一定会失败，最好和我们一起待在农场。有些好人有时会想说服你保留你的杯子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杯子，受到限制，接受平庸。但你得下定决心说，不，这杯子并不适合我，我不会为了配合环境而妥协梦想，我不会让成长背景限制我的人生，不会因为预设立场而降低我的期望。上帝在你凡事都能，你对我有伟大的计划，别再限制上帝，也别再限制你自己。谁说你不能成就大事？谁说你不能够创业？谁说你无法痊愈？谁说你不能去到家人没去过的地方？上帝呼召你要带来新的方向，带来改变，破除樊篱。你不需要那个杯子，别再注视着你的失落，你的缺乏，或许有逆境，但至高的上帝在帮助你，此刻他正在施恩帮助你。你不是靠着自己，你和上帝一起就是多数，没有什么能抵挡他，他对你的一生所预备的必将成全。要与他同心合意，他只需要芥菜种般的信心就能动工。你不必有大信心，只需要一点信心。上帝，我相信你能带我去我到不了的地方，我即将看到你极大的恩惠。父亲告诉我，他17岁时就下定决心，以后不要让儿女像他一样在挫败还有贫困中长大。为什么？他丢弃了他的杯子。得胜是从思想开始的，丰盛也是从思维开始。父亲原本没有盼望，未来看似没有期待，但这就是信心的功用。上帝，我相信你能打开我打不开的门，你能使我发挥极大潜能，你能在沙漠开江河，你能使要伤害我的最终使我受益。我父亲17岁离开农场，他没有车，得搭便车，他开始在监狱步道，在养老院步道，还有街头。上帝赐他许多机会，后来还牧养大教会，和我母亲开拓湖牧教会，在这里牧养近40年。假使父亲没有丢掉杯子，还会有今天的我吗？他有很多理由活在挫败中，我们贫穷，遇上萧条，我被迫辍学。上帝知道你会遇到的每个难处，每一个意外，每一个失望，每个伤害。但只要你愿意丢掉杯子，他就会补还你。逆境不能拦阻你，只会推动你进入命定。父亲75岁时，我们开车回德州他长大的地方，他想让我看看他长大的地方。我们去了他以前务农的土地，找到老水井，也去看他以前的学校。离开前，我们开车四处逛，想找他的老朋友。我们找到一个地址就开车过去，那里有个房子破旧不堪，看起来无法住人。父亲敲门，有个男人应门，他们已经60年没有见面了。我们就进去坐在旧板凳上，地上放着几个水桶，是用来接住屋顶漏水的地方。地板上有洞，窗户破了，用木板封起来。那人告诉我，父亲他在码头工作过几年，后来被解雇，从此失业。那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想到他和我父亲在同样的环境长大，同样的贫困，同样的学校和艰辛，但我父亲的人生发生了巨大改变。他设立了新标准，带家人进入丰盛。这个人始终拿着他的杯子，而我父亲早已丢弃了。这个人为了配合环境而降低期望，他有许多借口，满足于现状。他是个好人，但他只希望得到施舍， 他人生从此被困住，很有意思。并非上帝比较不爱那人，比较爱我父亲。贞洁不在上帝，而是他的杯子，那代表旧皮带。他看不见上帝预备的心事。当他的视野受限，人生就会受限。可是，一旦你丢掉你的杯子，当你视野扩张，相信和祷告，怀抱伟大梦想，结果会很奇妙。上帝在诗篇应许，只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你是否只想几个硬币勉强糊口？但上帝想给你新的腿，让你能奔跑。何不丢掉那个杯子？成长背景和不顺遂不能限制你，上帝不会容许拦阻你达成目标的事发生，这是考验。你是否满足于自己的杯子，满足于现状，或像我父亲一样丢掉那个杯子，相信上帝赐你伟大的潜力，你仍然能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样式。当你连结于上帝，他必要成就你做不到的事，打开你打不开的门，他会安排环境、机会、对的人主动找上门。列王记下记载一个寡妇的故事，她因为丈夫过世，没有钱来付生活费，现在债主来要把她的儿子带走抵债，这位寡妇所拥有的仅仅剩下一小瓶油。先知以利沙来找她，吩咐他要向邻居借空器皿，能借越多器皿越好。他还特别交代不要少借，能借多少就借多少。他可能借到了十几个器皿才回到家。以利沙吩咐他把剩下的那一点油倒入其中的一个空器皿。虽然很奇怪，但他照做了，他装满了空器皿，接着装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油一直没用完，直到器皿全部装满了。他卖掉这些油，得到足够的钱还债。故事的关键语是，不要少借油瓶，所以得到多少油是由他决定。他没有更多容器时，油才会用完。因此，上帝告诉他不要少借。假使他借的器皿有两倍，就会有两倍的油。假使他告诉以利沙，我有个杯子，用这个吧，他就只会得到一杯油。上帝是在说明这个原则，大大张口就必大大充满，他的供应是无限的。但太多时候，我们因失望、延误、事情不顺遂，我们妥协了梦想，我们降低了期望，我们没有扩张，相信要做大事，疾病会痊愈。上帝有油，我们却没有容器装。他对寡妇说的话，也是再对你说，不要少借，别被自己限制，不要有杯子的心态。我不可能还债，上帝帮助我糊口就行。我的家庭不可能恢复，让我们平安度日就行。不要大胆祷告，上帝要充满你准备的每个器皿。问题不是供应，而是你的容量。你是否限制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？你是否只看到自己能够做到的那些事？你只看到环境，但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他掌管宇宙，他分开红海，使磐石出水，用两条鱼喂饱数千人。别以自己的能力做判断，要以上帝的能力做判断。我认识一位单身母亲，她罹患了一些疾病，也经历了一些艰难，暴风雨毁坏了她的房子，一切都得重来。尽管如此，她每周都带着儿女来湖牧教会。他们并不富有，但他们知道上帝能够为他们开道路。他的儿子特洛伊从小就有个梦想，就是去读大学，但母亲看起来似乎负担不起，他们家境不好，但他没有挫败的心态。他可能想着，我们很穷，我们优势没资源，但他丢掉了他的杯子，没有找借口安于现状，不因别人的评论而放弃。成长过程中，他常告诉朋友他会拿到奖学金，他设立的目标是成为国务卿。 其他学生看着他，觉得他在说梦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但他没放弃，他继续相信，宣告，常常如此的想象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母亲给我看报纸的报道，特洛伊不只得到一项奖学金，不是两项、五项、八项，而是九项奖学金，价值130万美元，在乔治城大学就读，不只是涵盖学士学位，还有硕士和博士学位。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，看到一个广告看板，上面有他戴着毕业帽的照片，标题是“期待下一任的国务卿”。他的两个儿子都获得全额的奖学金。当你丢掉你的杯子，上帝必敞开天上，他为你预备的祝福超乎你所求所想。别让受限的心态使你远离属于你的丰盛人生。这就是以色列民的经历，上帝带他们出埃及，拯救他们脱离法老，带他们走向应许之地，但百姓抱怨消极，不认为能进入应许之地，结果他们在同一个旷野漂流40年。以色列民习惯于旧的思维，不期待任何美好。他们卡住了，我们被困在这里，我们会一直挣扎，一直有缺乏和困难。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前，上帝得先改变他们的心态。上帝在生命记告诉他们，你们绕这座山已经够久了。上帝在向他们宣告，困境即将被破除，他要成就新事，应许之地不再只是梦想，他们将要住在应许之地里。重要的是，上帝不仅带他们进入，使他们讶异，他也让他们改变思维，心中升起盼望，突破受限的心态，欣然拥抱丰盛、恩惠还有得胜。或许你在某些方面挣扎已久，你已经尽力祷告，相信为信心打美好的仗，却毫无改变。你感觉受困，仿佛不可能发生。但上帝在对你说，他对他们说的，你绕那座山已经够久，他要成就新事，前所未见的。但你得做自己该做的，转换心态，不再想着这问题不可能解决。障碍太大了，我不可能超前，不可能戒瘾，不可能遇到对的人。别因为旧的皮带使你无法进入应许之地。没什么比改变心态还要更有果效。你能改变工作、人际关系，改变外表，时机会改变。我们会进入新的一年，但如果你的思想不变，一切就不会改变。何不改变你的思想？破除拦阻你前进的模式，转换崭新的眼光，上帝正在终结那些在限制你的。你不会再漂流，不再只是海市蜃楼，却无法真正体验你即将进入你的应许之地。那是超乎想象的美好，那里的房屋非你所建造，葡萄园非你所栽种，你已经放弃的应许仍然能够成就。看似不可能的梦想仍然要实现。当负面思想来袭说，这太久了，这不可能发生，要这样回应，我已经改变思想，上帝的应许正在路上了，我选择相信不怀疑。告诉恐惧，我已改变思维，不再活在担忧、压力和惧怕中，上帝把我握在他手心上。要告诉内疚、羞愧和过往，我已改变思想，不再活在定罪中，听着指责的声音，我已得赦免、蒙救赎、被恢复，我有光明的未来。告诉缺乏、挣扎、拮据，我已改变思维，贫穷不是我的命定，我必借出不介入，我所做的都必兴旺成功、昌盛、满意，我还要恩上加恩。当消极思想说，这是普通的一年，没什么可期待的，别指望会有突破。要告诉气馁，告诉低期待，我已经改变思维，这是蒙福的一年，丰盛的一年，充满着恩典，美好的事必定要成就。当你改变思想，与上帝同心合意， 天使就开始动工，神迹要启动，医治、突破、恩惠都会临到你。我挑战你，别让受限的心态拦阻你进入丰盛的人生。杯子无法容纳上帝为你预备的福分，要摆脱低期望，不要再找借口安于现状。你绕那座山已经够久了。若你愿意改变心态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如同那瘸腿的人，你将看见上帝做奇妙的事，不是几个硬币来糊口，而是新的双腿能够奔跑，像那位寡妇有超自然的供应，如同以色列民拦阻即将被破除，你即将进入应许之地，你的命定要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有机会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请跟着我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